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孟德斯鸠是启蒙哲人中对后世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极大的一个人。他是现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是现代国家机构的创建者。提起现代国家制度，几乎无人不知三权分立这个概念，他便是在孟德斯鸠的手中完成的。当今人类社会在政治制度建设中，自由与专制的抉择，文明与野蛮的抉择，仍然围绕着孟德斯鸠的思想争斗不休。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宽阔的法律视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今天我们开始给听友们逐个介绍启蒙哲人的生平与思想。这些思想巨人们各有特色，可以说他们是构成现代世界思想图景的不同色调，丰富又变化多端。
我想我们今天所用来思考问题的一些重要概念，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的一些标准，很多都来自启蒙哲人的思想。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领域中，孟德斯鸠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和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关系也极密切。1909年，严复先生就翻译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复的译名为《法译》。这个译字的含义既有法律的意义，也有精神实质的意思，是很贴切的。1909年，那还是辛亥革命前，这就表明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是借助于启蒙思想的，可惜这个过程至今未能完成。好，我们还是从孟德斯鸠的生平谈起吧。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出生在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他的家族是一个门第悠远的贵族。孟德斯鸠很为他的贵族出身骄傲，但是他又具有很强烈的平等观念。他说，出身高贵很幸福，出身低微也并非不幸，厄运对贵贱一视同仁。他推崇的是一位至尊至贵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生身之父是个牧羊人时，丝毫也不觉得脸红。我们应该知道，在欧洲，一个贵族并不意味着有特权为非作歹，生活骄奢淫逸，而意味着肩负着对社会的责任，肩负着创造和捍卫高尚优雅文化的责任。他们要尊奉克己助人的美德，表现出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就算你出身高贵，但如果你不知贵族的荣誉来自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只知过放纵寄生的生活，那就会被本阶层和社会看不起。欧洲有蒙田、孟德斯鸠这些知道自己责任的贵族，他们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托克维尔把欧洲贵族的兴衰当作研究欧洲社会发展变化的线索，他甚至认为贵族向平民的认同和转化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之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正是孟德斯鸠这样的贵族构想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形式。启蒙哲人中有不少出身贵族的人，他们对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孟德斯鸠出生时已到了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当时法国社会的状况很糟糕。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费内龙说，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荒凉的缺医少药的医院。路易十四死后，年幼的路易十五继位，但国家实际上交给了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摄政。孟德斯鸠成长活动在摄政时代，摄政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巴黎高等法院恢复了权威。这个权威在路易十四时代基本上是被绝对军权所取缔了，可奥尔良公爵的摄政地位呢，却是由巴黎高等法院确立的。 孟德斯鸠在少年时即被家长决定要从事法律这一行。他在波尔多大学攻读了四年法律。1709到1713年期间，他在巴黎为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做助手，亲眼目睹巴黎高等法院的运作。在此期间，孟德斯鸠深入研究了罗马法，他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详细摘录了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我们知道，构成人类社会法律基础的罗马法就是在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导下完成的。可以说，孟德斯鸠对法律精神的思考是从罗马法出发的。但是和一个普通的吃法律饭的法官律师不同，孟德斯鸠对法律的思考要广泛深入得多。
是的，读孟德斯鸠的著作，他谈法律有更广阔的人文和历史的眼光。
是这样，他关注的呢，其实是法律文化和法哲学。我们可以从他当时所做的两件事情中看出他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西塞罗》。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所有古人中，西塞罗最值得尊重。我更喜欢和他相像，他的性格比谁都高尚伟大，他对荣誉的热爱无人可以比拟，他为自己争得的荣誉比任何人更为坚实。那么西塞罗为什么会吸引孟德斯鸠呢？我想是因为西塞罗首先献身法律，然后才进入罗马的政治生活，他把遵守法律看作政治人物的行为准则。他在公元前80年为罗斯基乌斯辩护时，大胆地抨击当时的罗马独裁者苏拉。在西塞罗的思想中，一个政治家有再大的权势也不能脱离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的基础是自然中的最高理性。这个最高理性其实就是神性，它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它是永恒不变的，高于个别的统治者。西塞罗在他的名著《论法例》中明确地说，凡被自然赋予理性者，自然赋予他的必然是正确的理性，因此也赋予了他法律。我们从孟德斯鸠那里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种法律高于权势的思想。关于自然法的思想，我们前面曾经给听友们介绍过，在介绍西方法律思想时，我们会经常碰到这个话题。第二件事就是孟德斯鸠在巴黎结识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叫黄家略。从这个中国人那里，他得到了许多东方政治的知识。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就得益于他与黄家略的交谈。
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特别关注东方，他们的视野已经不局限在欧洲，已经开始有了世界的眼光。
这可以说呢是当时的一个风尚。比如重农主义的代表奎奈写过一部书《中国的专制制度》，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了不少好话，他甚至还要让欧洲人去学习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结果他被人称为法国的孔夫子。伏尔泰也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很称赞，他甚至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题材改写了一部五幕道德剧《中国孤儿》。与这一片赞扬声不同，孟德斯鸠在同黄家略的交谈中详细记载了他所关心的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研究者，他理出了十几个方面的问题来问黄，比如中国的宗教、中国的汉语的结构、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历史演进的解释、中国政治如何建构、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每次谈完话，他都会寻找相关材料核实比较，最后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专著中，他把中国归为专制主义国家的典型。不过在他的随想录中，他对中国的判断又有点吃不准，他详细记载了他的疑虑。 这段思考很有意思。首先，从中国的君主权力无限的角度看，它是明显的专制政体。但是中国又存在着监察制度，有言官这类设置，可以封文上奏。文官群体呢，对皇帝又有一定的制约力，这又有点像个共和政体。从儒家讲究以德治国，讲究仁爱而言，它又不是一个完全残暴的专制政体。而且中国有成文法，也有审判制度，又有点像个君主政体。蒙德斯鸠他确实感觉中国很难明确归入哪一类，他说这大概是个混合政体吧。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回到欧洲后都对中国大唱赞歌，所以蒙德斯鸠也犯疑惑，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专制政体是个最邪恶的政体，所以他自问自答地说，如果说中国因幅员辽阔而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可以说它是个最好的专制国家。其实如果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对专制政体的一般性的判断仍然是准确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业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5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宽阔的法律视野。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